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咁咧，其实喺教会图书馆咧，唔知你多唔多去啦。其实里边咧就有好多好书，即系包括咧好多，就算系除咗成人咧，儿童都有好多好好嘅图书啦。咁其实咧当中咧都有一本咧好值得推介嘅，我自己觉得。又或者咧话咧，可能甚至乎我哋成人睇完嘅话咧，都值得反思的一个故事，是啦。那么这本图书呢，其实我都拎了下来，就是这本不是我的错。那你就这么看的时候呢，是一本书仔，那你相对你在图书馆见到这么多色彩又这么大本的这么 colorful 当中，里面有一本黑白设计，可能你都会觉得不是很起眼的，是有别于其他色彩缤纷的儿童图书。不过当然呢，这个亦都是作者刻意的设计。而为什么会想起这本书呢？就是当预备今日的经文的时候，又令我就是想起这一本书的故事。其实这个的故事是关于一个小朋友被人欺负欺凌，或者现在我们经常都听见这个都很实在很真实发生的事情。咁咧，不如都趁呢个时间咧，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个故事。咁当然头先提到呢个故事嘅背景咧，就系有一个小朋友就欺凌，俾人虾完啦，咁啊喺度喊咯。咁于是咁啊，可能作为老师都系要，即系如果你在座老师都可能处理过类似事件，可能要逐个问一下啦，系咪？好啦，咁啊问第一个嘅时候咧。他呢就说这个呢是落了堂之后才发生，不关我事啦。第二个就说啦，没有啊，我看不到件事发生的经过啊，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他在那里哭。第三个就说啦，我虽然看到，但不知道怎样一回事，那样又不是我的错。另一个就说啦，我好惊啊，又帮唔到，咁你唯有企喺一边睇住咯。咁呢个话佢好多人欺负佢，我得我一个人都冇办法阻止噶啦，唔能够怪我噶喎。再问你一个，佢就话好多人都打佢啊，其实所有人都打佢啊。其实我都有打的，不过我打了一下的咋。你一个话都不是我打他先，是人家打他先的嘛，不是我的错。你一个话难道是我错咩？你不觉得他怪怪地的咩？一个话这件事一点都不奇怪啊，他会被人欺负，不如想下，不如去自己反省下自己，怪下自己吧啦。另一个呢都不知道有什么讲，就是说只见他孤零企到喊咯。另一个就说，哎呀，男仔嚟的嘛，都不知道丑，只是懂得在喊。再问一个说，虽然呢我都觉得应该要告诉老师听的，哎呀，但是我不敢啊，哎呀，想真啲都不关我事。另一个话他默默在一旁里面流眼泪，什么都不讲，那大家未当没事发生咯。那你就说啦，他什么都不讲，哎呀，我就未唯有企在旁边看咯。哎呀，其实他应该自己大声啲求救架。所以整体他们都会觉得，虽然我们没有打他，但我都不觉得是啲乜嘢啦。其实因为所有人都有打他的，不可以怪我咯。不知道呢，遇到这些情况有时我们觉得都很棘手啊，嗬。究竟成日讲话个个都话唔关佢事，究竟系咪咩都真系唔关我哋事呢？咁呢一本书咧，最后咧呢、這个嘅故事好似喺度结束，但系咧佢就引咗几章 的图画，虽然我想这个这本书出了很久的图画都很久，但我想这个图片其实日日都发生着。大家可以看看图片发生着什么事，是不是一些完全都不同不关我们事的事呢？现在天气周围都这么热，又是不关我们事的，是吗？就是有战争都是不关我们事，有饥荒的地方关不关我们事呢？咁咧，呢本好似图书噶，但系阅读字同图书，但系咧都好似好沉重咁。但系呢个咧又佢好低调，攞奖都好低调系嘛？佢呢度又话自己有奖，咁咧当然啦，都有啲沉重，所以佢呢度都有埋建议嘅，即系八至到十二岁就亲子共读啦，十二岁以上先自己读。我谂都系可能有啲家长陪读嘅时候咧，孩子会明白多啲。不过正如我头先所讲咧，呢、这个故事。即是我記得我自己看的時候都是好，就算我們大人都有一些的反思，是吧？很多人呢都說學校呢就是社會的縮影，我們可以說呢又真的好像這個好像發生在小朋友裡面的一個小風波、啊、即是又沒有人傷又沒有人死，不用報警啦那些的情況之下，但是我哋諗深一層，好似類似嘅事情，其實日日都發生喺我哋嘅生活同喺我哋嘅世界嘅裏邊。咁樣作為神嘅子民，我哋天父嘅兒女，面對社會呢啲種種嘅問題，我哋係咪又可以認為我哋真係責無旁貸？或者咧，今日呢個經文咧，亦都可以俾我哋一啲嘅反思喎。先知利亞摩斯在發預言的時間，我們看回是大概在公元前八世紀的時候，而同期差不多的先知呢，都可能有些大家都聽過熟悉的，有何西亞啦，或者更熟悉的呢就約拿啦。亞摩斯和何西亞呢是焦點都是在北國的，也就是以色列國，是啦，而不是南國猶大。但如果我們可以在世上發展的背景來去了解，那我想呢就整體來看就可以更明白當時傳講的訊息呢，也都幫我們更多的明白了解多一點，也都包括我們也都可以也都先也都多一點了解以色列人當時那個的情況。如果根據歷史資料呢，在以色列那邊的西方呢，那當時其實羅馬帝國還未是最大，但原來它都已經開始冒起了，它的基礎也都日漸的穩定。而在東面的即是中國啦、印度啦，其實呢它們都是文明古國啦，它們的文明呢都漸漸的崛起。所以呢我們可以說以色列啦、猶大啦，可以說說是位於文明發展的中心，也就是說呢它的東面和西面都有文化發展緊。咁喺中間嘅時候，你就可以想像得到當時嘅商旅會經過以色列呢塊嘅土地。但係咧，喺呢一刻，神同佢子民嘅關係喺此時，佢係進入一個相當困難嘅階段。神要佢嘅子民成為模範，想世人都睇到佢同神之間嘅關係。所以神先至將佢嘅子民放喺世界嘅十字路口。回想當日咧，摩西嘅時代，神喺西奈山同佢嘅子民立約，而喺約中裏面都陳明，只要佢哋信服神，神就會賜福俾佢哋，勝於別人。但如果佢哋悖逆神，神亦都會咒助佢哋多過別人。所以咧，可以講話喺佢哋嘅身上既有特權，但是同樣都有責任。但是這一次這一刻，神對於這一班已經遠離了祂的民族究竟怎樣處置呢？相信呢心中一定十分為難。如果想再多了解當時以色列民的近況，就會明白神為何會感覺這麼為難。 是公元前八世纪，当时的以色列刚才提过已经分开做二了，但是当然未分之前他们原本是一个的国家，自然也是一个的皇帝。地上病的王其实是他一直地在未有王之前是盼望了差不多有十二百年。回想当日他们为了达成可以有一个地上的王这个的盼望，他们不惜付上很大的代价，例如说要缴税来供养王奢华的生活，还要当兵保卫国土。神最后都答应他们可以立自己的王，而按神的心意呢，拣选先后出现了三个的王，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哪三个呢？次序是扫罗、大卫和所罗门。而在到所罗门统治时期呢，可能大家都听过了，可以说是以色列国帝国最高峰的时间。不过当他在这个巅峰的里面，其实背后是隐藏很多的问题，亦都后来成为分裂的隐忧。故此所罗门一死，我们就看到内战就开始了，北方向南方叛变，最后王国分裂，北方的十个支派亦都变成以色列国，我们之后称叫做北国。南方的两个支派终于由撒冷，亦都保存到大卫剩下的子孙成为犹大国，亦都是叫南国。可能大家都留意到，如果是这样看的话，那即是北国没有圣殿，也没有大卫直系的子孙为王。故此他们之后就要在伯特利和撒玛利亚建造自己的祭坛，而且拥立自己的王族。当然这个也不是神所应许赐福的大卫的子孙。而在北国成立初期，也是阿摩斯先知发预言的时期，其实当时的北国正是处于和平富足的年代。当时尤其是在耶罗波安二世作王的期间，统治的国家呢是相当稳定的。以色列呢也都处于欧洲和阿拉伯之间贸易的降道，对于这个经济呢的发展是很有帮助。所以当贸易的商人啊、金融业者啊，在这个时刻呢都发大财。虽然生活水准是提升，但是渐渐社会亦都分开两种人，很多人都享受一种消费型社会带来奢华物质的生活、原来当时是很流行买第二栋楼的、就叫做避暑别墅，通常都建在山上，夏天又可以去避下暑。于是呢社会就兴起了一种新的贵族阶级，或者这些亦都可以叫做暴发户。渐渐地住宅亦是一个问题，因为富者越富，贫者更贫，富人呢纷纷好富有的人呢纷纷都买了第二栋楼，但是却另外有一些人可能连一栋楼都没有。或者大家听到这里的时候都会觉得，哇，这个境况这么熟的，似乎跟我们今时今日香港社会所面对都很相似，是吗？所以真的好像圣经传道书所说，日光之下无新事。而且不单止是这样，富裕 在道德上面造成的影响亦都十分明显，有财务的丑闻、贿赂、贪腐等等都时有所闻，连司法都腐败了，即是说在法庭上面可以得不到公平的审判，因为法官都会被贿赂。而商人渐渐亦都变成整个星期七日都要做生意，不再有什么安息日，因为这样的话可以赚更多的钱。贪婪造成社会的不公，富裕带来放纵，于是性行为的泛滥、酗酒的情况有大增。虽然这种的境况我们看回发生在二千七百多年前的事，但是是不是大家又是同样觉得很熟悉，似乎和我们今日社会所见到的景象极为相似。而在宗教方面，大家呢好像热衷起来了，哇，个个走去拜神、不过呢并不是去敬奉我们的以色列的宗教，而是走了去对别的国家的宗教感兴趣，是改拜迦南的神，改信一些东西方商人带来的宗教， 慕拜咧喺迦南嗰个嘅所谓大地之母嘅异教啦。本来我哋作为神嘅圣民，应该系一个君尊嘅祭祀、圣洁嘅国度，但而今佢系同流合污，变到同异教人冇分别。呢个咧其实都令我即时想起咧，好似睇上命理咁啊，或者星座塔罗牌。我记得咧，我以前咧即系。尤其是再小的时候呢，即如果即看这些书啊这样呢，会被人笑的、哦、哇你这么迷信啊这样。不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呢，即近这十年八年，其实已经是很多后生仔女都爱上去用这些的相信这些的命理啦、占卜啦，甚至乎呢我听过有一些年轻的信徒啦，哇他可能受到同辈的影响啊，都喜欢看看星座，甚至可能玩占卜。这样的话令我想起，真的跟当年这班以色列人是过的是没有分别，都不愿意是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已经不知不觉被世俗的宗教所沾染了。其实我哋谂翻，以色列人啊，呢班人咁不济，其实神大可以同佢哋断绝关系，不如拣个第二个民族咯。但系神又唔系咁样嘅神，因为佢系一个信实嘅神，佢真系是同以色列人嘅家关系就好似结婚一样。而我哋亦都清楚知道，我哋嘅神系恨恶离婚。所以呢，如果大家有看过何西亚书那个先知所描述，神和以色列人真的好像一个比喻的婚姻的关系，是一个立了约的关系，也都是一个决心守约施慈爱的神。不过呢，神对他们的行为又不可以视若无睹啦，所以在亚摩斯书又好，何西亚书也好，我们就会看到神怎样去管教他的百姓。之前我哋都有讲亚摩斯书，咁啊同大家温习啦。大家记唔记得佢咧？本身其实都系一个嘅贫穷嘅农夫，系嘛？佢工作就系放羊啦、放牧啦，同埋呢一个嘅种植无花果树。不过咧，当神去呼召佢去到神嘅手中，亦都靠着神嘅恩典，佢成为一个好合适嘅传道人。佢嘅家乡系叫做喺呢个提哥亚，喺边度嚟嘅咧？原来位于耶路撒冷南边十二里的地方左右，即是可以说是一个南国中心的地区，而地处一个旷野的边缘。但是神却是跟亚摩斯说，你去北国那边，他说给北国的人知他们将遭遇到什么的下场。当大家大致了解了经文背景和当时社会的情况，相信你再去看回今天这段经文的内容，会更多的明白啦。一开始我们会想啦，如果按犹太人，又或者今天，甚至我们今天的一般我们信徒都会觉得，我们神很多的恩典，很多的祝福，我们都会理解这些祝福就是一种生活很安逸啦，甚至可以享受荣华富贵，这个就是祝福了。不过刚才看的经文，或者甚至刚才第二段经文都告诉我们，哇，原来这个是一个祸灾的宣告。第六章一开始就是讲到这个祸灾的宣告正是向一些安逸无虑的人所发，但这种安逸无虑其实是因为正正只是他们自以为是、自持，甚至是一种狂傲的态度。他们很可能倚仗自己的财物，他们的骄傲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他自以为居于高位，又看自己以色列国的自己为以色列国之首。他更加认为我们亦都除了以色列国之首，而我们这个以色列国亦都是最优秀的民族，是最高民族中里面最高的地位，所以呢他们就有这份的骄横。但是呢，先知亚摩斯提出三座分别在东面、北面、西面的一个的大城，甲尼啦、哈马、加特，他要跟他们说，你比较一下哪一个不会比他们大呢？不会比他们广阔呢？ 更加为到他们居然全不知道大难临头日子快到而感到惊讶。接住四至六节，其实就是指责这班领袖生活的腐败，他们过着穷奢极恶的生活，而他们都是从一些不义之财而得。他们粉饰太平，不想去想降祸的日子，只图目前的安乐。他们会以唱歌奏乐，肆意狂欢，饮酒用油，自信当中自圆其说，认为灾祸永不会来临。他们既没有忧患的意识，亦都不认为约瑟的苦难担忧。约瑟苦难一路就形容即是不国，因为敌国即将的覆灭。故此这些安人无虑的人的结局，就好像第七节所说了，所以这些人必在被掳的人中首先被掳，书生的人方言之乐必消失了。在其中一个结局的情景，去到第八至十一节所描述大城，在那种大城将会陷落的境况。当时这些人呢，刚才提过了，建筑一个华美的房子来炫耀，都是他们的成就，来去似一个骄傲的心态。当然啦，我们会想啊，居住环境不懂舒适一点都是罪过，不过只是呢，我们当中不是好像他们那样是自以为自满夸口的源头。神给我们有房屋居住，因为我们这个确实是我们的生活所需，绝非成为我们自夸的地方。但是呢，所以呢，去到跟住第十节，阿摩斯很形象化描绘出从神而来那种可怕的审判。咁呢段呢，可能即係我自己再睇返呢，如果我而家寫用呢個女振中嘅譯本同大家講嘅時候呢，唔知大家會唔會易明啲啦。我哋將佢嘅本去講到呢節係咁講嘅，死人嘅親屬就是為他燒香了的人把他扶起來，將遺骸搬到房屋外頭，要問盡室內的人說：你那裡還有人沒有？若說沒有，他就说别作声了，连耶和华永恒主的名都不可提。这个呢的光景是何等的悲凉。阿摩斯形象化地描绘出从神而来那种可怕的审判，即使在悲苦患难之中，百姓都不敢提耶和华神的名，恐怕再提的时候会招致他的愤怒，带来另一次的审判。所以神的时候一到，他们一切引以为傲的东西，不论大的屋定小的屋，都可以荡然无存。接着最后三节，我们看到呢，在第十二节他都说，用马岂能在崖石上奔跑，人岂能在那里用牛耕种呢？一听见都是两种很荒谬不可能的事，但亦都是正是要比喻神的子民绝对不能藐视神作事的法则，否则就会招致苦果，因为他们将公平公义去歪曲，这一切一切亦都成为以色列将要败亡的原因。最后十三、十四节那里就讲出了他们那种自负狂傲必遭致灾祸，以往的德性不能够保证他们永远享永久的和平，因为德性只在乎耶和华神，而现在万军的耶和华要用一国来去攻击以色列，所以他们的败亡都是必然的。来到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回这个是个预言，但当然我们已经发生了这么久，我们可以从历史中也都可以看到阿摩斯这个信息虽然是那么清楚那么清晰，但是也都不能够成功带到以色列人回到神的面前，因为他们不肯听从，所以神不得不照他自己先前的应许来去审判他的子民。而这个经文的学习又怎样对应回今天我们身处的地方呢？不过呢，我们真的要注意一些的，因为今日的情势始终同当年阿摩斯的所发预言 的情况是有点不同。 要簡單啲講，就係話我哋都會明白當時嘅以色列係一個神權嘅政治，即係話教會同埋咧政權係合一。其實都唔好講話到而家啦，就算喺新約嘅時代已經唔適用啦，因為嗰陣時已經教會同政權顯然係已經分開咗。喺新約嘅時代咧，如果咧套用耶穌一句嘅説話嚟形容咧，就更加明白啦。你唔知記唔記得當時耶穌曾經俾人挑戰，耶穌就好有智慧講出一句嘅説話，但亦都可以表達到當時嘅新約嘅時代嘅情況，就係、是、凱撒嘅物當歸給凱撒，神嘅物當歸給神。所以今日基督徒活喺同樣都活喺兩個國度，我哋會揸住一本嚇，我哋相信大部分在座都係用一本叫香港嘅特區護照啦。我哋咧係中國香港嘅公民。但是同時我們亦都是神國度的公民。如果呢要將舊約的預言套用在現代，我們就要小心一點了。在神的眼中，教會和政權是分開，我們不可以呢應用舊約的聖經的預言，我們可以用的，但又要切記留意呢兩種形勢不能夠直接相比。所以呢不可以直接的，當我們用的時候不可以直接的套用阿摩斯的信息，就是說不能夠說因為神期待以色列人怎樣信服神，所以我們的國家又必須照樣的怎樣去信服神。不過呢，神給外邦人的預言是可以應用在我們的身上，神對外邦人的指控是照著祂的良心，而不是照著神的律法。同樣一個不信神的國家受審判的根據是有没有照住良知去做啱的事来去看。所以呢，以色列人以外的国家所犯的一些的罪，包括惨无人道、践踏人权、司法不公，令到富者越富、贫者更贫，先知好像摩斯那样都予以谴责，因为他们是代表神去谴责，公义在神度。而到了今日，对这些罪行的谴责可以說依然是適用的。然而不是表示先知比以色列人其他預言就跟我們沒有關係，這些預言確實帶給今日教會一個很強烈的訊息，因為教會的行為往往亦都跟以色列百姓的行為如出一轍。正如在新約的聖經亦都多處重申一些先知，亦都包括阿摩斯的訊息啦。而我們必須是要回轉歸向神，否則同樣受到神的審判。因此我們讀這些預言的時候呢，是必須先用神的子民，先套用神的子民身上，然後才有立場去告訴社會關於他們的行事為人和生活方式神是怎樣說的呢。故此對應回今天，當我們讀到好像這一段阿摩斯書第六章，咁我哋又再諗，咁經文對我哋最大學習嘅同提醒地方又係乜嘢呢？而我呢又都會諗起點解我話當預備嘅時候就諗起呢個圖呢個本頭先一開始所介紹嘅呢本圖書，呢個圖書所引出嚟嘅一啲嘅反思。即係話我哋係活喺一個不公義㗎啦，我哋一個係冇可能冇弱勢群體的社會當中，那作為基督徒我們應該是怎樣回應呢？當我們自以為處於一個神祝福的所謂安逸無慮的生活當中，究竟又有沒有留意到其他人的需要，還是一副自恥的態度，總是覺得別人的需要是跟自己沒有關係呢？甚至自命得意到一個地步，以為我現在所擁有的一切都是同神的祝福，那些窮人之所以有今日是他們自食的奇果，例如可能說他們不勤力咯，他們懶讀書咯，那就出來做乞衣咯，這個是他們應得的。當我們預備這件經文的時候，其實呢我都想起呢早前參加過宣志偉博士在我們本會舉辦過一個幾個專題的講座，而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參加呢？其實第三個講座講到當惡勢力橫行基督徒就應挺身執行上帝的公義， 如果大家冇去聽嘅時候咧，我都而家仲可以喺我哋九網頁咧可以聽翻喎。因為咧當中咧都俾我一啲嘅學習同提醒。其實我哋咧唔係用世俗所定義嘅公義嚟去理解上帝嘅公義。當我哋作為信徒話要去實踐上帝公義，應該係我哋先行出嚟實踐上帝公義。不過咧，我哋又要知道乜嘢叫做上帝嘅公義咧？咁咧，我就嘗試引用翻圈博士喺當日咧都有介紹嘅文章《不與俗同嘅上帝公義》嘅一段嚟去對應翻今日呢段嘅經文嘅提醒。嗱，講到咧話舊約嘅聖經不斷嘅重複行公義、好憐憫。如果大家記得就係尼迦書六章八節啦，全句行公義、好憐憫、全謙卑嘅心與你嘅神同行。喺呢個嘅教導。是非常具體和特定的要求，不外乎照顧孤兒寡婦、老弱貧窮、寄居者和外來人的基本生活需要。正因為耶和華這位上帝要保護那些無力保護自己的人，拯救那些無助的人，我們不需要爭取任何抽象的公義，也不是要一路永日地改革社會的制度。聖經更沒有指示我們去挫強扶弱，事實上聖經裏面的公義正是要指出去扶弱，不必挫強。當然我們經常在舊約聖經見到先知批判社會的貧富懸殊，但先知的角色首先是代表上帝向上帝的子民，也都包括他們的統治者的宣告上帝的話語，並非像現今基督徒所想像向世俗社會表達發聲。基督徒很容易忘記那些為富不仁被聖經批判為對貧窮者視而不見的人，也包括我們自己。所以呢，正如今天我們看回阿摩斯書六章那裡，我們呢明白有錢富貴不是罪，但是我們知道經文中裡面先知對當時這班有能力有錢的以色列人的領袖是提醒的教訓，也都正正是對我們教會每一位的信徒。如果我們沒有實踐神的公義去幫助這班的貧窮有需要幫助的人，這個原來是罪。而更大的罪就是原來我們擁有一切如果都是來自一些不義之財，甚至乎亦都是剝削人，甚至乎一些弱勢社群的人而得來的，那我們就跟世俗無異，就好像昔日先知所責備的這班以色列人的領袖。去到新約時代呢，這個使命仍然繼續。我們看到我們剛才看第一段的經文啦，當日主耶穌他都說貧窮飢餓的人在天國的裏面是應該得飽足，而富足的反而有禍。的確不知道大家認不認同，當有時我們擁有地上的東西太多的時候，可能反而成為我們一些的拖累。就好像耶穌曾經作過一個比喻，駱駝穿過針的眼比財主進入神的國更容易呢。所以希望弟兄姊妹明白，我仍然都說富有不一定是一種罪，但是當你有錢有能力，你不去實踐聖經裡面的公義，即是去幫助社會上面一些弱勢的群體的時候，就不得了。這個就是神所不願意見到。或者呢，套用一句呢，我呢成日都聽一個經典電影的台詞的對白，能力越大責任越大。所以這個是神要我們在世上去實踐的使命，要我們去行公義、好憐憫、全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這樣即是不是我們有多出來的時間或者多餘的金錢才去行公義、好憐憫。既然這個是神要我們去做，要我們去使命，即是說我們必須應該主動地去計劃，是要刻意地去安排和預備。意思就是說，我們其實在我們的經常說人生規劃、人生計劃裡面，我們有沒有將從神而來得的這些祝福，包括我們的恩賜、能力、金錢，不论有多少，我们真的会好好的规划去安排， 並不是話等到啊，我哋有多出嚟嘅時間，有餘先至留啲啲出嚟奉獻俾神啦。其實不論多少，但我哋真係願意以神去諗先，願意去擺上，神係知道清楚明白，亦都按我哋所付上嘅去得獎賞。所以咧，有啲人都可能會，我有個堅持噶。有啲人可能話固執，因為咧，我係真係唔中意咧去稱我哋去侍奉神。嗱，我個侍奉嘅唔係淨係自己崗位侍奉，包括我係只喺崇拜裏邊去敬拜，其實都係一個嘅侍奉，係嘛？咁但係咧，啲人就會話啊，我嚟翻教會做義工咁樣啊。嗱，我就通常我都唔中意嘅，我會將義工同侍奉分得清楚啲咯。正如我都不可以当奉献是一种的捐钱，亦都我觉得是有分别。因为其实呢这方面我记得我以前讲到都有讲过，因为呢义工呢好捐钱这些字眼呢，尤其是对于呢一般外世俗的人都会觉得啊，这些都是当你有余有多的时候才去做的。就好像呢我都有很多的亲友他是未信的。但佢都成日有時間啊，或者退休啊，我去做義工，佢覺得佢人生好充實啦。又或者咧，佢覺得自己好慈善啊，因為一到星期六一定預備一啲散銀喺個袋裏邊咧，去幫一啲慈善團體買旗，佢又覺得自己好慈惠啦。所以咧，我哋必須咧，所以我就仍然都有呢個少少嘅執著同堅持啦。因為個信徒嘅侍奉同奉獻真係唔同，應點都係尊貴啲嘅。这个可以说是我们的信徒的责任，同样都是我们的权利。所以我们回应神，去实践神的教导，我们就是必须是真的要计划，是要刻意作出安排，甚至乎是有所牺牲。例如牺牲些什么呢？那我有时对于繁忙的香港人，要时间就真的很大牺牲。我们真的要找些时间出来去服侍人，服侍人我们都清楚知道，正如服侍主。另外又会一些的例子牺牲什么呢？可能就是要过一些简约的节俭的生活，以致到我们都可以有钱奉献给神。而牺牲也都包括很多东西，包括可能会被人笑你傻。什么意思呢？即我想起以前，即是年轻，当年年轻信徒的时候，可能我出未出来做事，那个的奉献感觉不算很多啦，对，在对当父母知道，因为父母当时未信啦。但后来出来做事，当他知道即是去做服那个做一个的十一奉献，那你相对你人工高了的时候，他自然就觉得哇你这么多，他真的会说我傻。哇！你又成日翻教會做義工，當然我先正我所講係翻去做侍奉。哇！你覺得哇你點樣樣？佢會覺得你好傻，係嘛？但係你係清楚你係做緊啲乜嘢，係咪？呢、這個其實某程度上邊，佢俾屋企人誤解，都可能係一種犧牲。的確啦，今日我哋咧香港人成日都話好忙啊，生活又忙，工作又忙，亦都當諗到呢度嘅時候。亦都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反思的问题来。免得我们成日都因为我们很忙了，忙着自己的事，单顾自己的事，而忘记了神要我们在活在世上的使命。直到有一天离开世界，你都不知道跟神讲过你为他付上过些什么，做过些什么。希望呢，这个亦都 不会忘记神的使命，更加不要觉得跟自己无关。所以当你见到有需要 的人的时候，你究竟能够主动去伸出手去帮助呢？这个是昔日先知的提醒，但也都希望成为今日我们各信徒的反思，也都希望呢大家是可以回应神而作出一些具体的行动。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一季都会讲到，亦都以阿摩斯书为主要。可能大家留意到或者有记性心水清，其实由早几个星期，我不知道你还记得，有些人说隔一个礼拜记不记得上个礼拜讲什么，但是呢我就记得，因为可能我都要做负责实践，都会刻意去想的时候， 其實由早幾星期由朱牧師提醒我們要道成肉身進入人群當中去服侍，接著由陳牧師亦都要我們謙卑中同神去同行，信服神的帶領。就算去到上個星期李明麗傳道，雖然他不是講先知書，但亦都是提醒我們作為一個拾星者，不要覺得自己的力量微小，要信服神的教導，我們要走出去。所謂幫得幾多得幾多，救得幾多就幾多。聽到嚟今個星期，其實神對佢自己子民嘅呼召係不住嘅。喺到呢一刻，今日究竟你係咪仍然都無動於衷呢？從神嘅呼召從來都未停過。今日我亦都邀請大家為自己去禱告。求神幫助我們去找緊使命，讓我們一同去為主作見證。我們一起有個祈禱。親愛的主，我們感謝你，你對我們的愛從來都沒有知識，我們其實是幾咁不配得，但是神你卻是深愛著我們。昔日你怎样去教导管教你的子民，亦都成为今日我们信徒的借镜。求你叫我们不要重蹈昔日他们走错的路，而是我们学习怎样以神居首位，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好好活出神要我们去做的使命，实践上帝的公义重点，让我们是更多认识你，叫我们所作所做合你心意。包括我知道你希望我们去帮助有需要的人，我叫这些的人就算活在地上苦难的日子，但是都如同得到你的爱的时候，如同活在天上的福乐一样。这个也就是我们作为你的儿女是责无旁贷。主啊，求你使我们敏于我们身边的人，愿意付出更多行动和爱心，亦都使人可以因着我们爱的行动得以更多的认识你。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祈求，阿门。